来看民数记36章，那这一章呢是人对神分地的一个回应啊，这是一个27章那个故事的一个延续啊。那我们知道在35、34两章呢，主在讲这个地要分下去，然后呢紧跟着呢36章还是这一家人呢，那希罗费哈所在的马拉西族的这一家人呢又找到摩西啊，这是一个小故事，我们就不再复述了。那主为什么反复把这个故事留在这儿呢？啊，其实是个很美的途径啊，就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要看重神的产业啊，人的回应呢是要把神赐福的这个动作啊看为至宝，就是我也同样看重，主特别愿意，我也很看重。啊，圣经里始终是从神的角度、人的角度啊，然后这个图景就很美了。我们上一次在27章的时候解到希罗菲哈这个几个女儿要拿这个分地的时候呢，我们的角度是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就神给出去的，他不再收回来，他非常愿意给。那同时呢，在34、35章我们也看见了，神还根本还没有找以色列人说怎么去打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告诉大家，这个地我要分给你们，你们要怎么分，确保这个分呢要分的大家没有矛盾啊，每一个人都会有非常细。所以这样的过程呢，在民数记最后一章呢再把这个故事附上来呢就很显明我们人应该有的回应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也看重神分地这件事情，我如此之看重，以至于呢每一个细节我都要显明我自己的心是特别想要这些地的啊。我们就想让我们想起两个例子啊，在圣经里。那第一个呢就是之后啊，同样是一块地，在亚哈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耶洗别和亚哈王的这个时代呢，有一个人呢叫拿伯，那他呢他的地呢葡萄园呢刚好就在亚哈王的王宫边上，那亚哈王呢就很想要这块地啊，然后他想跟人跟拿伯去换或者买，他说呢我跟你换或者买行不行，拿伯不同意。拿伯不同意的理由呢是说这是先祖的地啊，我不能随便的就这么给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图景啊，就是我们看重神的祝福高过一切，因为拿伯知道他所拒绝的是谁，是一个国家的王，而这个王并没有说我来抢你的地，这个王要用地上的价值来给啊，这是个非常清楚的画面，我们从神手里接下来的不单单是地上的价值，因为这是神所赐的啊。亚哈王可以把这块地按地上的价值给拿伯，但是这块地是神分的啊，这就跟希罗菲哈的这个例子啊，这几个女儿的例子是一样，就是我要看重神的祝福啊。那这个都是正面的例子，那反面的例子是什么？就是我们再倒回去创世纪的时候，那兄弟俩啊，以扫和雅各啊，那以扫打猎回来饿得不得了，他看见有红豆汤，他就用红豆汤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因为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说没有价值，甚至地上的价值都没有，或者说地上的价值眼前看不见，只要等到未来他老父亲死了以后才看得见，那永恒的价值他干脆就根本不在乎，他就一碗红豆汤就卖了。所以神在分地的时候呢，虽然分的是地上有价值的这些地，但是背后这个分地的主他所给出来的爱，他所给出来的永恒的那祝福，正是我们所想要去得的啊。我们想一想，这五个女儿，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其实她们并不需要这个地，因为她只要嫁到夫家去，夫家都有地，她们都足够生活了，神给到她们，这不是所需的啊。我相信也不是因着她们的贪婪啊要来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在整个以色列60万男丁里面，不可能家里全是女儿的就他们一家，绝对不可能的。那这个也许他们是五个女儿这种家数比较少，但是家里有两个女儿或者三个女儿没有男孩的，这个家数应该不止一家，有那么10家8家的很正常，甚至更多也很正常 啊，就几百万人，男人的成年男人的数目都有60多万，这个规模，这就是一个城市的规模。那这个城市里说家里，后代只有女儿的这个家，只有一家人家，怎么着都不符合概率的，都不符合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的，对这是事实的认识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们一直反复的来到神面前呢？这说明这不是一个地上迫切的需要。如果说这是我没有这个我就没办法，活下去了。那我们要知道，按照以色列人本性，他们没有水、没有饭的时候，他是第一时间就叫了，甚至没有肉吃，第一时间都叫了。为什么反复我们看见来到神面前的总是这家人家呢？民数记27章是这家人家，民数记的36章又是他们，到利不是到利未，到约书亚记，最后呢，这个地打下来，又是一段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个地终于打下来了，来分给马拿西支派的时候分地，约书亚记专门有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分地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又要跟约书亚说一定要按照这个分。为什么呢？是说明他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这个族的这个基列马吉的后代啊，那希罗菲哈和他的这些兄弟们啊，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看重，这是神分的，我们看为至宝，我们珍视这样东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像我们也曾经很多爱我们的人看重我们的人要送给我们礼物啊，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礼物的物理价值我们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留着这样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不单单有物理价值，这里面有送礼物的人他的心在里面。这就是神跟我们最重要的那个关系。我们如果只看见神说啊分地啊不要洗麻烦啊，我们只看见这很浅的一层，我们就不能得着神里面真正的心。我们若不借着希罗菲哈这个例子啊，我们去把自己的心表达出来，神也收不到啊我们看重他这样礼物的心。拿伯葡萄园的例子多么美，因为最后拿伯是用生命来告诉神，我是如何看重你所赐的。神也一样为他伸冤，不但如此，拿伯在永恒里的祝福是大的，永恒里神给他的是多的，他今天一定，我们未来在天上一定会见到这个很可爱的弟兄，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弟兄。他用生命来告诉所有人，我看重的不单单是神给我这块地的葡萄的价值，我看重的是这个背后赐这块地神他的心。那希罗菲哈的这个例子也是同样这么告诉我们，用这样的例子结束民数记是多么美的一个结尾呢？像不像我们在启示录最后羔羊的婚宴，新娘来到主面前，新娘会说什么？主啊，我愿意，真的愿意，启示录就结束了。神永远都是给予的神，而我们败坏的人呢，当我们意识到神的恩典是何等大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永远都是说，主啊，我谢谢你的祝福，我要你，我看重你的心，我看重你所给出来的那永恒的祝福，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敬拜你。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结束之后啊，我们明天开始会看生命记。那民数记结束最后呢，在30章的13节呢，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这句话呢，其实告诉我们，神要颁的命令呢，在这儿呢都结束了。从生命记开始呢，是摩西他站在河对面，因为他要走了，他向以色列人做的回忆，以及呢，其实他是做的几篇的演讲和讲道了。然后从时间顺序呢，民数记是可以直接接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所以生命记呢更像一个叮嘱，更像一个回顾， 更像一个重复所以从时间上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要进迦南前的最后的时间点了所以从生命记开始呢我们可以开始进入一个回顾然后呢看神借着摩西啊告诉我们什么是重点什么是我们应该从我们的属灵生命里更重视的内容所以这就是整个摩西五经了我们查考到今天呢四卷书已经讲完了加上生命记呢就整个摩西五经就全了也求主祝福我们读他话的时间也求主真的让我们明白接受也感恩赞美哈利路亚